各位好，今天2月22号，我是午夜三人，吃了吗？您呢？在这个挺二的日子里吧，正好看了一个数字，是什么呢？说中国的城镇灵活就业比例重回高位，直逼35%。我查了一下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因为国家统计局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呢，基本没有发布这个数据。那它有另外一个数据。跟这个数字不太一样，这个一会儿咱们再说。那好像是一位经济学家叫周天勇的，然后发布的这个数据，有很多的这个媒体的财经号啊什么的在引用。然后看了一遍之后，我觉得这数字有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对这个失业这个事情啊，就是关注的比较多一点。那大概是这样的啊，根据国家统计局呢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就是人社部嘛，截止到2023到2024公开表述呢，是中国灵活就业人员的规模约为2亿人，就是2个亿。那这样的话呢，占这个全国约7.4亿总就业人口计算呢，占比是27%。各位，先听着啊，不是说这35%是错的，或者是估高了。那这个只是说是全国，因为全国的就业人口是7.4%，那中国的整个城镇化已经走到了非常高的地方，已经有67%的城镇化。9.44亿人生活在城镇，至少是有城镇户口，所以呢，他说的是城镇的这个灵活就业比例是35%，但是实际上来讲，那如果以城镇就业人员就是约4.7亿的来算的话呢，占比啊就不是35%了，这2亿就是按中国政府的统计口径而言，它占比不是这个数，就是说已经到了多少呢？那大概而言，大概占比应该在40%以上，就差不多这个数字嘛，大概在30%和42%之间，就差不多是有这个一个区别。所以说呢，这个数字实际上而言就是低估了。很有可能是低估了中国目前城镇灵活就业比例。那为什么我把这个城镇的人跟这个乡村的人进行一个区隔，只算这个城镇所谓灵活就业比例呢？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我们在中国计算所谓的就业人口的时候，往往把这个农村的，就是生活在农村的或者农村户口的这一部分给它去掉。就是因为他认为你在农村，你是有，因为每家有地嘛，都分了有地嘛，所以呢，那个东西呢，你很难把它归结到整个的这个就业当中，就是说失业当中。那中国的失业率大概是多少呢？在中国的统计当中是5.2%，哈，这个数字当然你各位你相信还是不相信，我就不好说了。那中国的这个另外一个失业的数据呢，是很简单的一个数据，就是在16到24岁之间，也就是说这个年轻人的数据是20%几。那我个人估算呢，大概也有30%以上。所以这几个数字你一对就可以发现呢，应该来讲，中国的城镇，咱先说啊，就是城镇灵活就业或者是失业的，包括这些东西。那大概失业率呢，应该在至少是10%几以上，大概是15%左右，应该是中国统计的这个3倍。那如果是他的这个应该叫做灵活就业的人口呢，大概是在35到40%之间。那两个加起来呢，就是包括灵活就业，就是因为灵活就业应该算某种程度的不充分就业，或者是前瞻性的，它这个就是整体的不太好的一种就业，那大概加起来得有50%。我个人这么是估算的啊。那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了，就是如果是真的到这么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多的所谓的什么拉高这个房地产，或者是房地产企稳，或者是说整体的要消费，就是内需，就都起不来。对吧？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事情。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中间的这个整体的逻辑，就是我个人觉得它的逻辑是怎么样的。那实际上是这样，那因为你如果是一个叫所谓的这个灵活就业， 你有一什么，又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过信用评估和这个贷款门槛的时候就会低。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是去这个买房子，对吧？现在好像还要救一下房地产的。那你在信用评估和贷款门槛这一块呢，在审批你的房贷的时候，核心指标是什么？最简单了，稳定的月收入和连续缴纳的公积金，这两点，对不对？灵活就业人员呢，即使是月入过万，对吧？但因为那个收入波动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缺乏这样的工资流水的一个稳定性，那很难通过这个银行的这个高额贷款审批，对吧？而且你也没有公积金嘛。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银行也不傻呀，你抗风险能力就比较脆弱嘛。因为房贷这个周期，它大概而言要长达20到30年，这个是一个非常长的周期。正规就业呢，你就是有失业保险呐、企业公积金呢，它有一个缓冲地带。但是灵活就业者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手停口停，对吧？那这个你如果今天不送外卖了，或者不送快递了，本身你就没钱，哎，这你今天就没有收入。所以呢，在面对这个未来长达这个20-30年的，几乎贯穿他整个职业生涯的这个贷款周期里。你就没有办法是，就是你只能够说，你能避险吗？你不能避险，对吧？你能够特别稳定吗？你也不太稳定。就是说呢，你看这就有一个麻烦事儿，就是他就很难去买房子，对吧？如果你从一开始你就开始灵活就业了，然后呢，你买房子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买不了了，所以这么大一个比例的这个数字，尤其是城镇这一块儿啊，就是你等于是把这个就至少是1/3或者是1/3更强的人，就大量的排除在了这个购房者的行列之外。当然有人说了呢，有人已经买过房子了，可是灵活就业这件事情，在整个经济周期在下行的时候，那大量的人员就进入这个缓冲地带，对吧？那包括今年你还要有一个，1200万人的毕业的一个群体，就是大学生的群体。那他们的充分就业的这种水平，比如说这真正是正规就业，那你说能有多少？我估计大概来讲，能不能有25%，我都很怀疑。那30%呢，就是几乎是就是得狂喜了，对吧？很有可能只有20%左右能够有这个，那其他的怎么办？那肯定是进入一个这种灵活就业这个缓冲地带这一块儿，那能够吃下这个。可是他们过了几年之后，他如果还是在这个行业里在混，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毕业的时候，如果你找不到一份你合适的工作，然后你在这种行业里再混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话，你是不是还能够从这块走出来，再去做一些你原本应该做的工作，或者跟你专业相关的工作，就非常难了。这个下滑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一旦下滑的趋势形成的话，这个整个职业生涯是一个应该来讲再往上爬的机会很少了。我们在这个职场都已经很多年了嘛，就如果你要是说你自己然后从一个岗位下来，很有可能如果你在一个这个上升的经济周期，这还有可能的，你可能跳槽会更好一些，很多人愿意做这些事情。那在一个下降的经济周期的时候，你如果离开了一个地方，然后你再找，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于更持平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对吧？这个没什么可说的，这是一个大家都能理解的问题。而且还有一是什么呢？除了抗风险这个能力比较脆弱之外呢，还有就是财富积累的速度慢。因为什么呢？你缺少了企业帮你缴纳的那部分公积金，甚至于包括像是这个你的养老保险呐，包括你的这个你的医疗啊，包括就五险一金嘛，对不对？那比如说这公积金这一块，那通常呢你要占薪资的5%到12%，这一部分没有，对不对？灵活就业者在购房或者是首付还有还贷这种压力上，客观上就比同等收入的这个正规就业者就一样啊，就两边收入是一样的，比如说都是8000块钱，对吧？那他的要高出多少呢？他的这个成本要高出20%到30%， 这个没办法的事情，对吧？何况他还有其他的一些负担，那实际上比这些这个正规就业的给他由公司来承担一部分的五险一金，正规的员工，他就要少了一大块收入，就是说他财富积累速度就非常的慢，对吧？这是一个。那对消费也是如此，比如说吧，就是我跟大家讨论一个名词，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名词，叫什么呢？预防性储蓄。预防性储蓄呢，叫什么？就是当人们感知到未来不确定的时候，对吧，就会自发的减少呢消费，增加储蓄，这叫预防性储蓄。所以说呢，就是你如果说一个人，你比如说他是一个这个灵活就业，那手停口停，并且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应该叫做各种社会保障，他只能自己去缴纳这些东西，对吧？OK，那他有一什么问题？就是他买东西的心态就会变。比如说吧，就是汽车或者耐用品，这也不管把它叫耐用品吧，汽车、高档家电、奢侈品这些东西，那他你就买不了，你就不敢去买，对吧？他倾向于干嘛呢？他倾向于的叫做买必需品。必需品是什么？是生存必需品，不是生活必需品啊！记住，是生存必需品。比如说食品、房租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刚性支出。那其他的钱干嘛呢？它就是说，整个的它就要存上，因为它是一个预防性的储蓄，对吧？那这种消费结构的整个的收缩呀，就对制造业的升级就非常的不利，因为你没有人买呀，就是或者是一很大一批的消费者，原来他有可能是你的潜在消费者，比如说汽车。对吧？OK，那除非你开网约车嘛，咱就不说了。那这些汽车这些东西，他就不买了，他就倾向于什么呢？他就倾向于我买个电瓶车，反正我送外卖也就用电瓶车嘛，我还骑得挺好，是不是？那这样，包括这个高档的家电，对吧？那你肯定就都不买了。那买一个东西，因为他很多的人，他是一个房租对他压力很大的，他就买不了房子嘛。那他一个你很难带走这些家电，或者你带着走会很麻烦。二一个就是说买了没有大用，他因为工作时长很长，他没有多少时间去看这个，那他很可能就我就买一平板就算了嘛，对不对？一小平板，或者是买一个小号的电视，因为我下回在搬家被房东轰走的时候再搬家，我可能还是方便一点，这都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他因为社保的缺位啊，他就会干嘛呢？就是挤占这消费空间，因为没有企业代缴纳社保呢，就是灵活就业者呢，就必须呢用自己的这个其实是很微薄的收入，对吧？拿出很大一部分干嘛呢？就是去购买这个商业保险，或者是这个自行缴纳的基本的这个医疗或者养老，对吧？这部分钱原本是能干嘛？原本是可以进行消费的，那现在干嘛？这是保命钱呀，对吧？如果你是被车撞了或者怎么样，你要有一个高额保险，你可能还好一点。基础保险是保不了多少。你包括像是现在，比如说每天有多少几块钱的一个保险给这些人上，这个钱很多的时候也都是由这个灵活就业者自己来做的这个东西。而且还有一是什么呢？还有很多的你比其他的正规的这种应该叫做就业人就业的人士，你差了好多。比如说啊，你看正规就业企业带来什么？那个带薪的年假，对吧？还有各种公司的活动，各种各样的福利。当然，现在经济下行可能会差一些，什么团建支出啊，或者是什么旅游啊、餐饮这个团建嘛，对不对？那这个在灵活就业者当中是几乎不存在的，对吧？那实际上这种隐形的收入占很大一部分，就是我再强调一遍，就是哪怕整个的这个你收入跟那个灵活就业者的收入跟这个正规就业者是一致的，都大概是多少钱？比如说都是就别8000了，都是1万块钱，这比较高了啊。那你在这些隐形的支出上，你看有几种了？就是这个隐形的收入上，你看像是这个公积金和五险一金嘛，这些方面，那包括像这个带薪休假这一方面，你中间其实就有20%，至少20%到30%的差异。人家挣1万块钱，对吧？除了交税啊，这东西咱都不算了，就说拿到手1万块钱，那他大概来讲顶你挣多少钱呢？顶你挣12000到13000，那这个就差距就很大了。因为这个数字的话，你要跑多少单，你可能你的工作时长就要更长，本身你的这个收入就比别人实际的当时的薪酬要低了， 对吧？我们都知道，灵活就业，如果你要想拿到跟正规就业一样高的水平，那你应该付出的东西是付出的时长要比正规就业还要长。你别看这个正规就业说996、007，它实际上来讲，它是一个比你要挣得要多的，每就是说单位时长里它的收入是要高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这种结构性的风险，对吧？就是它是一个沙漏型的结构，就是顶端是什么呢？顶端是高薪的这一部分人，对吧？那比如说，如果你把我也算在内的话，我算灵活就业，我当然实际上我不是灵活就业，我因为我有自己其他的这个一盘生意。那但是如果我只做这个油管的话，对吧？我就收入就靠这个东西，那实际上而言，我也算是某种程度灵活就业，我几乎是在这个顶部的，这个不用不，我不会去谦虚，对吧？这也不是我吹牛逼，这绝对是在顶部。即使是在全世界里看来，我也是在前，至少是5%吧，这个收入，对吧？包括你正规就业的这个情况，那这是一个顶部的，非常非常少，这个非常非常少，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多。那它是什么呢？就是底，它是极少数的这一部分，甚至于往下还有一部分什么呢？就是他跑得确实比较勤，脑袋也灵活，记得也清楚。然后呢，那他工作时长长，他每个月呢能挣多少？你比如在国内去送快递、外卖，或者是怎么样，他大概可以能够有这个上万元的收入。但是那个东西就是也是非常少的，大量的人是什么？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底层的服务性的零工。我们现在所说的是还是高一点的收入，因为像你真的能送外卖、送快递是一个比较高的收入，但是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在各个就业市场那一块儿，那他们你可以看到大量的没连送外卖的工作都找不到的这些人，他们在干嘛？他们在等每天的这个每天雇主过来，对吧？零工，你给我过来干一天也好，两天也好，那是给你多少钱？可能他一天大概，我上回看了一个，就这段时间的一个国内去找这工作的视频，大概是有100块钱，有人不干，哎，一点都不干。那你可以给他200，或者他就有人给你干了。但是这200块钱并不是他每天都能挣到的，他很有可能说今天挣200，明天可能就没有活儿，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你就理解这件事情了，就是这个底层。在外卖快递这一块儿，你甚至于你还是能够看得见的，还有一个更庞大的一个底层是什么？是你看不见的，这个是更要命的事情。那这些人都不，没有这些所有的这个你正规工作的这些五险一金，包括其他的一些福利，那他们就这么生活，默默无闻的在生活着。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你跟我说，这个群体越发的壮大之后，你就要去包括像什么房地产，包括像是这个国内的这种消费，你就把它这些东西都让他们能够起来，对吧？能够增强内需，可能性有多大？其实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一旦到这个程度上，它的上升通道几乎是堵死的，非常难以上升。除非中国的经济它能够有一个大的腾飞的这种转变，否则的话不可能啊。而且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工作在目前来讲，更多的时候它很有可能在几年之内就被替代掉。这个不是开玩笑吧？对不对？因为中国的整体的这个押宝，或者是说它整个国家战略的转换成什么？它更多的是在 AI。在这个机器人，他要去把这些东西追上这整个世界的这个先进行列。但是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国家它是需要这样的这种先进的这种工具的，对吧？比如是 AI，比如是机器人，那日本也是嘛，也它现在人不太够。那但是呢，中国呢，在结构性的整体而言，它大量的这种工作岗位，它又是必须要去有这个人的，因为这些人要养家糊口，他要挣钱。你用大量的这种东西来代替这样的这种工作，那实际上是在什么呢？你是在加剧了整个就业市场的压力，就没有工作岗位嘛， 对不对？就跟我那会儿说的似的，你比如说这个萝卜快跑这种出租车，自动出租车，OK，好，没问题。就是你即使是达到了这个马斯克的 FSD 的那个，是 FSD 吧？那个水准，你可以能够自动的就免方向盘或者免人工，你去那个去弄。但是呢，他把这些整个的这个出租车司机赶出了一个市场之后。甚至于可以把网约车那个吃掉一大块市场。OK，有一小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这些人去干什么？有人说啊，那原来那个马车那个没了，不就是变汽车了吗？创造很多工作岗位。但是我现在问您，您觉得这些人他能够创造什么样的工作岗位给容纳他们？你可以想啊，你可以在下边。今天如果各位闲的没事儿，你听到这儿了，对吧？那您可以在下边回应，就是说这个工作岗位你创造什么？那很少，非常少，转型的也非常少。因为自动化越来越强的时候，那需要人工就越来越少，这是整体的趋势。不单是一个行业，很多行业都是如此，都出来这么多人，你有这么多新的工作机会吗？而原来是什么？原来是从一个形态转换成另外一个形态，而另外一个形态，它可能在普及、在爆发，它能产生新的工作岗位。但是这回我跟大家讲是这样的，AI 包括机器人这个东西，它跟原来的所有的工业革命的成果全都不一样，它是整体人类社会的一个范式转换。你如果不把整个社会的分配机制，包括它的这个兜底的机制，给它去进行改变的话，你是不可能应对这个东西的。因为在你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 AI 和机器人能工作的社会，然后那人去哪儿了？你怎么去让这些人就先饿死了？这个特别简单一个道理吧，马斯克他说你不要为你的养老发愁，你不要去存钱，这些都没有意义。以后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听过，就我这岁数的时候都听过这么一句话：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主义是生产力极大发展，那大家都可以丰衣足食，按需那个分配，对吧？马斯克这意思其实跟这差不多，但是按需分配包括什么生产力极大发展，那是应该整个社会进行极大转型的，那种转型到今天就是等于是摧毁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所有社会基础。你做得到吗？你今天别说中国做不到了，中国根本连那个资本主义的边儿都没沾着的啊，它也就是蹭蹭没进去的那种水平。那美国能干成这事儿吗？不能吧。美国本身福利就低，那欧洲能不能干成这事儿？欧洲虽然福利高，但是它有自己的很多社会问题。日本能不能干成这事儿也非常难，就可能日本是最容易干成这件事儿，但是也非常的难。它整个社会的转型没有那么简单，像大家想的说，哎，我一转型，我就反正我也都生产这么多了，那我干脆就直接把这些东西都给大家分配了，按需分配吗？没那么简单。我们的整个社会完全的要变。现在我们没有做好这种准备，那中国就更甭提了，对吧？中国就完全不能够跟这些社会相比。你一旦大规模的这种东西来进入之后，那只能够说造成更多的人的失业，就只必然会是如此的。而中国本身的这个社会体制又不太可能转变成那个，你像大家都再回到什么大锅饭或者诸如此类，这都做不到的，因为你已经把一些东西嵌入到这社会当中了。所以啊，就是说，你不但是这个，你整个的这个经济体制要变，你的社会体制要变，所有的思想意识全都要变，是吧？这就说得有点远了。但是还回到这个话题，那如现在就目前来讲，就一旦说像这种灵活就业的人再往上走的话，对吧？你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运转就更出的问题就会更大，而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那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下行，它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更多，那因为灵活就业人员更多的话，它会导致你的内需不振，然后你的支柱产业的这个产业升级，包括它的这种销售消费结构进行改变，而且呢，包括它的这种储蓄的模式，对吧？消费的模式那个更趋于保守，预防性的储蓄，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变本加厉的过程。这跟整体的这个通缩的环境，就是说所谓的死亡螺旋，是作为一个配套产品来存在的。 这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我看了那个数字之后，就感觉真的挺不舒服的。因为我个人并不喜欢说一个社会，尤其是中国这样的社会，毕竟是我出身的一个社会，那它整体而言，在进入一个下行通道之后，那产生的这种不论是饥荒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或者即使是不用饥荒啊，就是大家过得不够好，不够好，每个人就会活得很惶恐，这是一个让人很不舒服的事情。即使是我特别不喜欢共产党，也是，但是老百姓是无辜的呀，对吧？当然也有他有辜的地方，但是毕竟还都是普通人，他们也不能够在这社会上真的起到什么特别重要的作用。那你说这不是糟心的事儿吗？是不是？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最近这个节目啊做的吧，是心里就为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东西在后边我看着呢，就它，就你让我有解，有没有解决方式？有，也但是呢，一个呢是缓不济急，二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种解决模式呢，是中国政府很难去采纳的。所以说呢，就在目前来讲，你比如说吧，你这种政策性的这个给打补丁，比如说吧，社保那个脱钩，社保脱钩他们也在做嘛，社保不再仅仅绑在工作单位上，就是跟着身份证走，你每个人只要有身份证，你就去交这个社保去。OK，这也是。但是你像这种情况下，你只要是灵活就业的这种状况，你就没有办法去把这个社保交齐，按照他那个数额交齐，因为这笔社保税有大量的是用工单位来进行那个进行填补的，对不对？那你像普惠性的公积金能不能做？也有可能，可是这实际上又把这个个人的这个收入，就是灵活就业人的收入，又给减到一块儿去。它实际上而言还是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这种保障，对不对？那像什么租购同权，就是你租的房子和那购买房子是同权的，在日本或者其他一些国家，这个确实是如此的。但是你在中国是可能吗？你做不到的事情啊。所以好多这东西就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你别看中国特别奇怪，租售同权这儿多说一句啊，中国是一个其实是不太在乎别人物权的这种国家，对吧？虽然它有物权法，但是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我们在国外所知道的这种个人资产，对吧？它那你的房子你70年嘛，对不对？OK，但是它在这种租售同权上，恰恰就特别保护这个租户的这个利益。就是不是租户利益，是房主的利益，他又觉得是那样的一种东西，所以你觉得这事儿他妈的真的挺扯淡的，行吧？这叹气也是叹气，就是好多东西你想补也不一定补得过来，就大概只能够看着它往下走吧。我觉得啊，我不是期待，我是觉得说这个很有可能这个灵活就业人数这几年还会暴涨，哎，但是这种研究数字我们未必就知道了。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